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期待每一次在节目当中为您所邀请的来宾，他们所分享的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更希望能够以生命影响生命，生命祝福生命。我们今天很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我相信您对他的声音一定是非常的熟悉。在还没有介绍他之前，我想请特别来宾先为我们说两句话，用您的声音让听众朋友来猜猜您是谁。
念慈你好，听众朋友您好。
亲爱的朋友，您猜到了吗？我相信您一定很容易就辨识这绝无仅有的声音。没错，这就是广播界的资深工作人楚云，楚大哥，欢迎您。
谢谢，我也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更多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生命经验。
楚大哥，我们知道哈，您为人所熟悉的除了是资深的广播人之外，也是对后进教育训练有很大的贡献。那除了这两项工作，另外一项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的，就是您还有一个牧师的身份
啊。是，
请您谈一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么一重身份的。
2006年，那年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做一些宣教的工作，分享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的领受跟我们所见到的异象。那是有一个使命团，当中有一位老牧师，他就带着我们一些他的学生，我是他的后进。那为了到海外有更多的教会可以去直接做一些异象的分享，当时老牧师也在工作里面特别爱慕我，希望我们所服侍的教会能够辨认我们自己在工作上的一个角色，知道我们在主面前很清楚是一个蒙召的传道人。
是，
因此也借助这样一个职分，这样的一个称呼，进到许多教会里面，进一步做福音的工作。
对很多的听众而言，广播人通常都有一点神秘的色彩，跟听众朋友不太可能见到面的，所以可不可以请您就谈一谈您个人的成长，您的家庭背景。
我自己小时候一个非常比较相对来讲，以我们那个年代来说是特殊的一个环境，就是我是一个独子啊。我常说什么叫独子啊，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相对他在家庭里面有两面的经验，一方面他好像是备受宠爱，因为只有一个孩子，但另一方面呢，他好像也经验到一些属于他个人生命的某一种孤单或者孤独。因为他童年比较，只要回到家里面他就不太有太多对话，同年龄的人的一个对话的经验。因此这对我至少有一个影响，就是我发觉现在或者过去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我到校园里面去演讲哈，或者任何公司团体演讲，有些朋友会开玩笑说，楚云呢，你讲话可以稍微白话一点。
是。
我就会想，白话，我讲话不够白话吗？后来想想好像也的确如此，就是我自己在遣词用句的时候呢，会有一点不太像一般人的使用方式。我之所以会这样的，后来我想出一个原因，跟我的童年经验很有关系。因为是独子， 在我生活里面有两件东西是我视为对话对象的，一个是广播，因为没有人可以对话嘛，就多听了啊。另外呢，就是书本。那书本里面的这种语文的运用啊，基本上跟讲话不是完全对等的，它的句型用词架构呢，是生活语言的另外一种提炼，比较精简一点。那后来我就发觉，原来我的说话习惯是来自于书本的，我用书本的句型在讲话，但是对我来讲没有那么刻意，只是我因为经常接触的关系，所以别人听到的，哎，你怎么讲的好像不是白话。是，我想这个童年经验的对我是有些影响的。而另外一个影响我想是情感上的，有人说这个独子啊，会不会因为他是独生子啊，个性上的相对会比较孤僻啊，不太合群呢？我很客观这样讲，是他好像是比较喜欢，某些时候是喜欢独处的，可是他更渴望人的一种互动跟同在。我也感谢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也会使得我有一天面对我的信仰的时候，我特别可以感觉到与神同在，回到神的同在里面那个重新连结的甜美和感动。你忽然觉得因为有背后那个孤独，使得那个力量可以进来消解那个孤独，成为一种温暖的甜美的同在。所以我说其实独生子本身哈，或者独生女本身，就一般人来讲好像是显得比较喜欢独处，但是让内心世界来讲刚好相反，他格外渴望友情，他格外期待一种情感的互动。
您刚刚有谈过小时候比较多的时间是独处的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让您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呢？
这点是很幸运，我也相信这是神在我从幼年开始就是一个很美丽的预备了。
嗯哼，
因为在我家旁边的邻居，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啊，忽然传来了一阵，我认为那真是天籁啊，所以天籁倒不是那个歌声唱得多么好听，而是那个音乐的质感，你就觉得说，哎呦，这世界上好像有一块好干净的地方啊！那个歌声那么样的纯净，就在想说，我会不会有机会去进到那个里面啊？当然事后我知道，那就是有一家人或者是一些基督徒他们在一起唱诗歌啊，这个印象对我是很正面的，很深刻的。就是我期待我能够在世界上，我的生命当中可以进到这样一块好像人间净土一样。
是，那是您大概多大的时候？
哦，很小，我想大概也就上小学前后吧，哎，好像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了。那很幸运，就是在我家旁边还有一个小型的教会，我记得是一个中年人啊，是一个中年的牧师。成人聚会是没有参加，但是有一个主日学啊，那个年头主日学啊，人数并不是太多。有几件事情蛮吸引我的，其中一个就是唱诗歌，一个就是发卡片啊。因为那个年代呢，你有一个圣诞卡片，已经觉得好珍贵的不得了了，即使是过期了或者别人的，你拿到就觉得好宝贝。有一回，这是一个小小的画面，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画面挺有意义的。我现在也喊不出对方的名字，因为她是一个教会里的姐妹，是一个长辈哈。他们到家里面来谈什么，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来了，然后泡一杯咖啡。我永远记得我童年闻过那么香浓的一杯咖啡是在那个时候。然后那时候旁边还有一本圣经，当然小时候也不懂得圣经在讲什么，可是那本圣经呢，到现在我还留在手边，那可以说是我这一生第一次碰到圣经的一个经验。后来这本圣经妈妈也留下来留给我，我先把它当成一个家传的一个宝贝一样留在家里面，其实都已经泛黄，已经有点破损了，可是我知道这是神在我童年当中第一次把他的话摆在我面前，奠定我来一步步亲近他的一个基础。我很感谢这个经验。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所做，对一个孩子所做的任何事情，有关于信仰的经验呢，你不要看当下的效果，其实那个印象都进去了，将来回头他会感谢，会感谢那个过程里面都是神的恩手一步一步的在准备。 那过程里面有一件事情或者有一个诗歌对我影响是很深刻的，就是99羊。我童年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里面就有种莫名的感动，就是有一个牧羊人可以为了一只羊离开他的羊群去寻觅这只羊，直到有一天把它找回来。我不晓得，好像幼年就会对于被寻回来这一点有种很深刻的里面的感动，说不出来。因此当我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个心好像已经被预备到一半了，就是如果有人找我去教会我一定要去我就在等待别人找我这件事情。可是我也很奇怪，好像我从来没有说我主动去，我在等待别人找我去。也许是独子的个性哈，在某种程度上的被动。神也怜悯我，在初中的时候的确有人来找，可是当时因为那个团体里面对个别的照顾还没有那么的周严，所以我只是去了，但是当时还没有受到太多的个别的照应，所以算是一个游离分子。一直到了高中，这个时刻来了，是我真的感觉有人在找我了。那时候就是新生入学的时候，有两位学长，我到现在都一直很感谢他们。他们到班上来说，你们当中班上有没有基督徒啊？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团契。当他邀请对象也不尽然都是基督徒，只要你愿意来。我那个时候好像那个心啊整个就被预备好了一样，我就想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了。感谢神，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邀请，也是非常确定的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从那个时候一起头，我就非常非常热衷想去了解所有跟属灵有关的事情，参加聚会，读圣经，读属灵书刊，传福音，甚至在学校外围我看到有人经过的时候，心里面就会一种很深的一种切望，我真希望从我面前经过的每一个灵魂将来都在主那边，在那个最美好的永恒里面，你不能失去，你绝对不能失去，我觉得好迫切那种感觉。
从您刚才这段谈话当中，我觉得您对于那么年幼时候所接触到的一件微小的事件或者是一点故事，您都那么深刻的记忆，而且都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感觉真的是从小就很成熟的味道对事物那种情感的那种反应是很超乎常人的。那您觉得这样子的个性是在日后您投入福音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我想任何一种性格可能都有它的正负的两面啊。当从好的方面来讲，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叫成熟，我回忆起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到书店里面去找什么书呢？哲学。这在同龄的人当中，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是，的确。
你懂吗？我那里看得懂吗？其实也不见得懂，但总觉得这可以让我使得跟旁边的人不太一样啊，所以买了哲学书自己来看一看，翻一翻，也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无形当中里面的用词，甚或某些思考的方式，好像一点一滴的就潜移默化，变成你的个人的一种思考习惯或者一种思考的方向。
是，
我觉得这是有影响的。我们一般所谓深思，就是当他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喜欢做一些内省，他喜欢在内省过程里面透过已经有的一些文字能力把它转述出来告诉别人。这个童年经验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但是相对来讲，很多别的孩子在童年的习惯喜欢或者能力，我反而就相对的欠缺了。比如说打弹珠来讲，我们那边还蛮流行打弹珠的，
是，
我就很着手，我就觉得怎么搞我就打不赢别人怎么打都打不赢别人。好像也因为这样吧，你才会有更多的时间跟兴趣挪移到另外一个方面。好像神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让你慢慢累积跟装备这个部分，到今天都是这样子。你比如说碰到很多机器性的东西，技术性的东西，我相对就比较不行，那个上手的时间速度就慢。可是你让我去思考一件事情，好像主就会给我那样一个里面的敏锐度、连接性，速度上会比较快啊。感谢神，神在每个人身上的期待装备都不一样。 可是它的意义在于你的装备的结果是放在哪里，如果放在神的手上都会成为祝福。当然文字的能力或是表述能力，它的确对我们会有一些正面的帮助，但其实在我身上我也很渴望另外一种学习哈。我刚刚不是说有人说楚原的讲话讲白话一点意思就是说你的生活语言不够那生活语言其实是人在他的生命经历里面也很必要的。那主耶稣在他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道成肉身嘛。为什么要成为肉身？跟人更接近，让别人懂你、了解你、接近你。所以有时候我也蛮喜欢反过来学习啊，就是放下我的语言习惯，去接触另外一个更生活化的一种语言表达。
能不能也简单的谈一谈您的现在的家庭生活？
嗯哼，当然我家庭里面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装备，就是我的太太，她其实在小时候可能比我早受洗啊，不过她比较好玩，后来并没有太多的属灵追求，一直到她大学的时候，那一年她也是校园团契的关系吧，到了台北淡水关渡那边有一个基督书院，也是个夏令会，在那一次她是真的觉知。不过当时她也受到一个影响，就是当时觉知之后呢，下山之后，她那时候还没认识我啊，她那时候有一个男朋友，那没有想下山之后呢，男朋友竟然提出分手的要求，啊，这个对她来讲是非常大的打击，也因为这样子迟延了她在信仰上的一个追求。当然多年之后她碰到我，那时候我还因为我自己后来在整个一个属灵追求跟信仰的道路上也有了一个漂流期，这个漂流期使得我原先应该更快成长的那个速度跟时间呢迟缓了下来。我是在那个时候认识我太太的，经过了好些年，我感谢神，因为我自己重新回到主面前，把年少的时候那一份所获得的里面的属灵的领受意向，对福音的热切又再次被眺望起来，而且对这方面我在表现出来的时候是相当坚持的，这时候我太太慢慢一点点的受影响，所以她现在呢对于教会里面一些聚会啊小组的追求呢也相对比较积极。那孩子们呢，我发觉其实一个孩子里面就是孩子们在家庭里面父母的角色哈，很有意思。我有两个男孩子，那现在他们都已经到了大学毕业的一个阶段，也有就业了。通常我所扮演的角色比较是一个教导性的比较多，因为妈妈的个性跟我不太一样，我这个独子呢在别人看来如果不说话的时候是比较内向的啊。那我的太太呢不管她说话不说话呢都是外向的所以她跟孩子接触呢好像比较容易。那这个孩子们要求什么时候呢，第一关通常就不会是我啊，一定是打通妈妈那一关。那但是我又扮演一个比较在关键时刻啊，我也乐于这样子，就是不是每时刻我都介入，但是在最重要的关键时候我不缺席。我也很希望他们将来都能在服事上我们能够同步啊。我们家里面他们也常常接触到我们对于信仰的表达，那我相信神在他们身上还有更深的信义，某些方面感觉他们好像也在复制我们过去的某些经验，在年轻时代的一些经验，我们现在凭着主的信心，希望我们在现有的一个服事上一点一滴累积，成为他们将来重新在主面前立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是，您刚才所谓的漂流期指的是什么？
是大学时代哈，我延续在高中的时候，仍然是希望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成为一种服事啊。到大学里面，我也希望在班上是一个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与人共享福音好处的一个基督徒。那所有的学习也都指向一个目标，将来希望毕业之后能够有一个全新服事的开始。当这里面也就会有一般年轻人的梦，所谓年轻人的梦就是你多么盼望在你身边有一个生命跟你相互可以相契的，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伴侣 他在人生的目标上，在属灵的服事跟追求上，与你有一个相同的指标跟期待，然后一起交到主手中，被主所用。照人来看，这是非常单纯的一个愿望，也可以说它是蛮美丽的一个愿望。我不晓得跟我童年关系有没有相连，我对人的情感这一部分的敏锐度，那种期待性会形成蛮聚焦的，就是我不去接触这一块则已，一旦接触我非常认真，而且非常单纯的去表达我的认真。现在回头看会觉得，也许就是因为可能我会太认真，所以主在这件事上让我经验比较大的历练。我所谓漂流，就是我在大学时代其实你说它是恋爱经验吗？好像也不算恋爱经验，因为恋爱经验应该是双方的。对我来讲它不算双方的。你说是暗恋吗？它也不是暗恋，就是它有一个表达过程。因为我所看到的在我身边出现的人就是我期望将来一起在服事上可以共同往前的。可这里面有个曲折的出现，就是当我去表达的时候，所获得的回应超乎我所想象的一个方式，就是那个拒绝跟这个从此以后相互互动的一个形态跟我所想象的有很大落差。我忽然觉得我们都是有同样的信仰，为什么需要这种方式？当如果只是单个的一个这样的对象做这样的表达，也许还不至于那么为难，是因为还有其他比他稍微年长的对他的建议，这个建议就让我很不解。因为我觉得我们所谈的许多原则是在爱心里面的，那这些原则的思考的角度好像不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是以双方的现有的家庭的背景、现有的状况是不是觉得为难作为这样的一个考量。比如说当时我的母亲中风了可能对方的考虑说那如果将来跟你在一起，这个可能要很大
的
都背负，很多背负。
婆婆，
我忽然觉得谈感情是从这样来谈的吗？因为对我来讲我都非常单纯的
是，
就当然我对感情的想法是非常单纯的。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就是后来那个互动的方式那个态度，我觉得怎么前后落差那么大本来好像还可以蛮温暖的彼此一些互动，但一旦谈到这个问题，然后决定是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变得好疏离当然就一般来说好像我不应该受这么多的影响的也许跟我独子或者对我对情感的某一种敏锐度变成了这样一个单纯期待的失落。那这件事情就是我有了很大的退缩，那这冲击到我以后的对于信仰服事的一个道路了，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人，它还有后面的一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我在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在职业的选择上就不像单处的只有一个单一方向，就是奉献传道。回想起来，我想深有他的心意，因为如果当初不是有这样一个经验存在的话，我可能不会跟传播界或者说广播界有接触，我可能直接就去传道了。那也因为毕业之后两转三转，这个就转到了传播界，转到广播界。现在我知道神为什么要让我在广播界了。那这么多年在这部分的专业的累积上，在跟人的不同团体的接触上，原来主一步步在拓展他所命定的事工。说实在，以前我也不太十分了解我自己的声音到底属于哪一种属性，或者它要归类的话属于哪一种范围。现在比较了解，我这样的音色可能适合做哪一类的工作，或表述哪一些的内容是比较相应的。再加上我原先年少的时候那份对于福音的热切跟负担，这两者结合起来了，那也变成了我现在的工作的一个基础，一个轴心。我多么希望传播跟传道在我的生命的里头它是2:1:2的。
您觉得您身为一个广播人，然后又有
传道人的身份，这样子结合应该是加分的吧？
是，当然，当然。我常说一个传道人，或者说一个牧师，他可以面对100人、1000人、10000人已经非常之多了。但是一个传播人，一个节目主持人，他的声音一出去，他所面对可就不止100，也不止1000，也不止10000，可能是10000、1000000了。也就是说，他能对一个世代所产生的影响是你难以想象的。当我被主带回来的时候，重新回到这个服事的行列，主曾经给过我几句话，其中有一句是在耶利米书第2章里面说的，你幼年的恩爱我都记得。我非常感谢神，好像他完全没有忘记年少的时候跟他立的约。有时候我们跟人立约，我们自己都爽约了当然这过程里面，我虽然从事那么多广播工作哈，其实我也常常想起当初我年少的时候跟主之间的关系，跟那份心愿，有时候会落泪，就好渴望回去，好渴望回去。感觉就是你这个生命好像在某一方面已经被人烧成了灰烬了，但是灰烬的深处还有一点点火苗。神很看重，很看重那个人向着他的心，所以到了时候啊，到了时候他借着环境再把你带到他面前来，而他对你说，你幼年的恩爱我都记得。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第一年，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他历代的地是他应许照顾自负，神造万物很起始，耐心等待必要欢呼、耐心等待要欢呼。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广播界的资深工作者，也是名节目主持人楚云，来跟您分享他的生命故事。身为独生子的楚云，从小就比同年龄的孩子花了更多的时间跟书本与广播对话。他也感谢有这样的经验，以至于当他面对信仰的时候，比别人更能体会与神连结的甘甜滋味。幼年时的美好印象，让楚云对基督信仰始终充满了憧憬。所以从他进入高中，被邀请参加福音团契开始，他就非常热衷于了解所有跟属灵有关的事情，参加聚会、读圣经以及属灵的书刊，甚至迫切到希望每一个从他面前经过的路人都能够在那个永恒的美好里面。对感情极度敏锐的楚云，曾经在一段认真表白的当中，属灵的生命受到打击，而造成他信仰历程里的一段漂流期，也使他原本单纯想要奉献传道的志业有了不同的想法，因而辗转进入了广播界。回想起来，楚云说，一切都有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听楚云的生命故事。
有没有什么事件，或者是因为什么人的关系，把你又带回到主的心意当中？
一方面，我想年岁的迫切啊、我想漂流那么久，你会想到说，我们在世上还有多少年可以这样漂流呢？任他漂流，还是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时间重新还给主，在主的手中变得有意义。当你还去渴望从世界上去取得什么的时候，你也发觉主开始伸出他的手，一一去截断拦阻其他你可能取得的一些机会，你发觉神的手伸出来了，而很自然就回到，很渴望回到多少年来你潜藏在你深处一直渴望回去的那份心愿。当主把所有环境拦阻的时候，你知道时候到了。甚至后来我对于广播这一块啊，其实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念头，就是我觉得从事那么多年了，当我重新回到服事的时候，我就很想单一去传道吧，我不要做广播了啊。
那会是很多听众朋友的损失咯。
你知道那个时候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变吗？就是有一次当时有一个电台要求主持人去参加金钟奖，其实前面我已经得了几次了啊，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了再去参加这个奖，对我的意义不太大，是说好像对电台就是一个业绩吧，啊，一个成绩的一个记录，感觉有点受勉强。可是你好像也不能不做这件事情。当时我就交了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按我的认定呢他不会得奖，因为前面得过几次奖之后呢就知道得奖有模式的。
是要符合评审的口味的。
你按什么结构按什么内容，他大概就会比较得奖的机会啊。于是我交了个节目，是我认为不会得奖。可是不会得奖不代表他不好听，他也是好听的，是他按我的认定他不符合那个得奖的要件。可是就在那个宣布这个入围得奖的那天晚上，一个金钟奖的晚会，当项目轮到我那一项的时候，几个同时入围的人站在舞台上，忽然那一刻宣布的时候是我的名字， 我那一刻有很深的感动，是说，哦，主对我说话，你当跑的路还没有跑尽，你还要继续在这个领域。当主的意思不是说你只要做这件事情，而是说你传道人的身份在这个领域的职分还没有完成。那我现在回头看，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原来主还要继续借着我在这个领域里面认识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甚至一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一些电台的主管也好，或者工作人员也好，主要借着我这个器皿成为他们的祝福，希望他们有一天也成为我的祝福。
听起来您所叙述的成长过程也好，或者是您信主的这个经历也好，感觉您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凡事按部就班的，很自然而然的去成就。究竟在您个人的经验里头，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您生命有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有没有像很多别人的经验，就是生命有了不同的改变？
是，如果就着很多我所听到的弟兄姊妹他们蒙恩得救的经验哈，好像在表面上我是没有那么戏剧性，而且好像从小到大，我对于主、对于神、对于基督耶稣，从来没有负面的反应过。这点一面来讲我非常感谢神，好像他就从小预备我是要准备接受他的。虽然中间经过了一个漂流，那个漂流是我个人的问题，但即使漂流当中我从来没有否定过，没有否定过，没有排斥过。所以如果问我说我个人在于对于主、对于信仰本身的一个转变性，我回头看好像并没有这么大的戏剧性的转变。我比较是一个直线型，在里面它是有曲线的，但它不是一个转变性的，就是那个山谷它的落差是蛮大的啊。主在这一点上让我看到他对我的带领，而且每一阶段所成就的是超过我觉得我这个生命可以去经历的部分啊。比如说最近的很多的不同媒体的连结啊等等，我刚刚说我得奖这件事情，也包括了后来我去担任一个电台主管这个部分，这也非常特别，就是我这一生都不会想到说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媒体的主管，一个高阶主管。因为我以往的个性生活形态基本上都是比较天马行空的比较游牧民族式的，这有一天要把你安坐在一个
行政事务
里面的，要决定很多事情，要很多跟甚至跟财务有关的事情，跟人有关的事情，我想那哪里是我。但是好特殊，神就把我放在一个完全没有历练过的陌生的经验当中，重新给我去做一些装备。但是这个装备当然是一部分，我现在回头看才发觉，原来主借这个媒体的这个职位产生了一个新的连结，这个连结扩大到我难以想象的地步。比如说我是在台湾出生，基本上这是我的成长环境，是我的工作环境，但是因为我担任这个主管之后，我发觉哎，透过这个机构的这个职分的角色，它跟外界比如说海峡对岸，比如说甚至包括联合国的媒体的机构开始有了连结，而且那个相互连结的效应跟成果，短短几个月之内就好明显的看到但我知道这一切连结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福音做准备。神希望在我的事工里面让我去经历一件事情，就是万国祷告的殿。特别给我很深刻的领受，就是我对于中国大陆这一部分福音的负担。我也知道神在幕后要使用这个民族，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以赛亚所说的，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要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些事情，这些意象是那么具象的实现在我自己个人的生命历程里面，我只能说敬畏。
我们一般所知，在中国大陆传福音仍然不是一件被公开接受的事情哈。那您刚刚提到的透过您在电台担任主管的这个位置呢，可以跟中国大陆还有甚至于其他的
地区或国家，
对对对，
是
去连接。您是如何在这样的连接当中去达到您传福音的这个？
我们很幸运的活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比如说两岸的关系，使得我们很多活动可以相互的参与啊。那传播界也是如此。那今天中国大陆采取一个很开放的态度，他会邀请比如说台湾的媒体或是海外的华人媒体到中国大陆，大家有一个经验的分享跟交流，这里面自然而然也会接触到不同的团体。对我来说，我何等希望在接触的过程里面就是一个使他接受永恒祝福的机会。那我也很不避讳的在公开场合里面常常提到我信仰的身份。然后我也发觉今天的中国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对于不同思想或者不同价值观的一个态度相对是开放许许多多，比从前来说。甚至我们据一个可靠的消息啊，今天中国大陆政府的高层里面的夫人有好几位是基督徒。也就难怪中国在近些年我们明显看到他在承受祝福。我所谓祝福也包括了属灵的，也包括一般性的我们看得见的一个国家建设，是那样的突飞猛进。那我相信这两方面是一个相互呼应的，同时在进行的事情。这是非常可惜的。我深信一件事情，因着福音，因着救恩，中国将承受更大的祝福。而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关键性的角色上，我常说媒体人，你比如说广播来讲，他在扮演什么角色？今天我们要去跟别人分享一件事情，以前可能是面对面的直接方式，但今天我们可以很多时候不必面对面就让对方得到了。比如说福音的广播本身就是啊，可能我人还没到那个地方呢，我的声音先到了。我常说叫先声夺人，
是
但是我们所谓夺人是分享祝福。中国人那么多，这是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数量的一个民族，我们多么渴望这个民族也成为世界上最蒙福的一个民族。我们真希望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更多华人的灵魂在那里。有一次在中国大陆开这个广播的会议，我在会议里面就站起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为中国祷告，我希望台湾成为中国的祝福，中国成为世界的祝福。我很感谢神，这句话不是一个理想，这句话是一个正在实现的经验。神正在借着媒体，借着台湾的传播人，而我们又同时又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保罗所说的，凡我所行的都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深信神已经祝福中国了，但是神还要更深的祝福中国，因为神要借着这个民族把福音穿越中东带回耶路撒冷，迎接主的再来。每一次想到这个，我觉得我内心就很受激励，因为知道主竟然把我们这一代放在这个时刻。
以您的资历，您在广播界的影响力，以及您对参加这些连结性的活动当中对大陆对世界华人的现况的认识，谈一谈您在未来您对于自己的传福音的使命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华人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民族，照说他人口那么多，他应该发挥最大的世界影响力。但是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好像在某些时候也的确是这样子啊。那中国在一个时候特别容易凝聚，就是外敌入侵的时候，那个民族意识的高涨，那个团结是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一个民族不能总靠的这个外力的压迫而形成它团结的缘由。但我们现在发现另外一个可以把中国人凝聚起来的力量啊，那个力量不是暂时的，那个力量也不是一个对抗性的，那个力量是祝福性的，那就是基督的信仰。 因为在这个信仰里面讲究的是谦卑，讲究的是爱和公义，讲究的是舍己。但是它又有很深的一个就是可以入世的一种价值的能力。所以我这样说吧，我知道中国大陆有一项研究，研究哪一种宗教信仰最适合中国，我们非常意外，学者研究发觉是基督教。因为照我们的逻辑跟常理来讲，其他宗教在中国已经几千年了，好像应该是顺理成章他们是适合的嘛，
甚至于被认为是中国自己的信仰。
对，可是不是哎？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在研究世界各国大国崛起，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他们发觉有些国家的崛起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基督信仰，那个信仰不但不会使这个国家削弱它的国力，反而会增强它对于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一些很正向的价值经验。这使得他们重新省思信仰跟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当然了，这个部分的研究并没有完全公布，因为也有担心其他的副作用。可是我们新闻界或传播界总是有一些比较可以得知的一些管道，而且这些消息是确实的。我们并不只因为说今天我们是这个信仰我们觉得可喜，而是我们觉得安慰的是有一个更大的祝福会临到中国。当人们去认定这样一个怀抱着爱、公义、舍己、谦卑的信仰，它能够广被人接受的时候，对这个民族绝对是祝福。台湾又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我们在整个中国大陆的东南角，我们看起来好像一个小船一样，我们的面积并不大。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很高兴的说，全世界今天属灵书刊，华语的属灵书刊最丰富的地方，最容许被充分出版的地方，就是在台湾。它好像一个什么呢？好像一个约瑟粮仓，在全地需要的时候，它的门就开了，打开来供应全地的需要。而我们也实质看到我们在扮演这个角色。所以有人说的好，说这个大船呢，一个巨舰呢，要进入一个港湾的时候，它不可能直接进去的。它怎么进去？它靠一个牵引的船，一个比它小的船，牵引那个巨舰，那个巨船进入那个港口。在这点意义上，台湾真的是扮演这样的角色。不管过去我们在经济方面的一个发展，或现在我们所谓这种电子啊科技方面的发展，其实更深层的看，我觉得是属灵方面神所给我们的丰富跟预备。我们希望这个祝福成为全中国的祝福，那真是我的祷告，为中国祷告，但愿台湾成为中国的祝福，中国成为世界的祝福。
过广播工作多年累积的专业经验以及跟人或团体的接触，楚云清楚地看见神早已在他的生命里一步步地拓展他所命定的事工。在神手中没有任何事是枉然的。重新拾起年少时与神的约定，楚云开始运用广播无远佛界的力量，为全世界的华人祝福祷告。他体会到这是神为他所预备的道路，也看到神在祝福中国，因为神要使用这个民族把福音的好处传到世界各个角落，甚至传回耶路撒冷迎接主的再来。亲爱的朋友，今天与您分享的生命故事是否也同样的激励了您的生命，眺望了您心中对传福音的火热呢？ 但愿神加添力量，让我们一起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生命去祝福生命。楚云的生命故事，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进行到这里。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分享楚云的生命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征得楚云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送给有需要的人，欢迎您来索取。另外，我们也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给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朋友，由专业老师带领您有系统的认识圣经的真理，欢迎您报名参加。无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还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下列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务必要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节目进行到这儿，又是该跟您说再会的时候。我们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天韵诗班所提供的音乐及诗歌，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一声叹息不